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如果在第十五章以地理位置来说，耶稣他在十五章最后，他曾经去到推罗跟西顿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也在那里又行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以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男丁的数目有四千人。所以当他在这个外邦人之地，他有这样子的大能的工作之后，他又回到加利利。耶稣出来传道，他主要传道的工作是在加利利巴勒斯坦的北边加利利这个地区，但是有时候耶稣也会在南边犹大地，也就是到耶路撒冷那里，在那里来传道。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耶稣从外邦人之地回到加利利，这个他主要传道的地方，但是他再一次面对犹太宗教领袖对他的反对。在马太福音前面第十二章，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起来反对他，他们认为他不守安息日，而且他们甚至把耶稣大能的工作，耶稣赶鬼的工作，把它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当耶稣从外邦人之地回到加利利，他再次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所以在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事件和接下来耶稣就立刻又跟门徒渡过加利利海，然后就往北去到黑门山附近一个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区，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在那里彼得对耶稣做出最大的一个任性，承认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所记载的内容跟前面第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记载的内容几乎完全是一样，是互相呼应的，所以也重复同样的真理。一方面强调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拒绝耶稣，他们存着不信的心拒绝耶稣传道工作所带给他们的启示。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也拒绝他们，也就是说对那些存着不信跟刚硬的心到神面前来的人，神也就拒绝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六章一开始提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见耶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其实是当时在巴勒斯坦或者说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中两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党派。这两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党派都是在两约之间才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旧约是属于以色列国的历史，但是旧约是止于以色列南北两国国家被灭亡，被亚述跟巴比伦帝国灭亡。那么于是神就不再借着先知来说话，从以色列和犹大国灭亡之后，当然在被掳期间神仍然借着一些先知对他们说话，但是然后神就不再说话了，一直到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之间有差不多四百年的时间没有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新约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记载关于耶稣的降生。在这中间四百年 没有再听见先知的声音。但是在这一段期间，两约之间，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病就被治好了。到今天犹太人再也不拜偶像。那同时在这两约之间，因为他们在外邦人之地，就开始发展犹太人的会堂，而且就产生了一些在犹太教信仰当中一些不同的党派。那么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是两个最主要的宗教的党派。法利赛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称自己是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主要是根据利未记神的话告诉他们说，当然利未记第十章是记载了亚伦大祭司的两个儿子没有把神分别为圣，在神面前他们按自己的意思献上燔火，所以就当场被击杀。神说他是圣洁的，凡是亲近他的人都要认识他的圣洁。神是被分别出来，是独尊的，跟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是完全有分别的。因此神就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把圣的跟俗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法利赛人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神的命令，他们认为一个人要能够得救必须是分别出来。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摩西律法是他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法利赛人他们就要维护这个摩西的律法，而且是极力的维护摩西的律法，因为这是他们整个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那么所以他们在生活上严格的去遵守文士或者说拉比所定下的遵行律法的细则。这个我想我们前两次讲过，在讲到这些法利赛人来指控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卫生的问题，这是关于洁净的礼仪的问题，也就是基于旧约神吩咐他的百姓必须把洁净跟不洁净分别出来。所以在旧约有很多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仪。那么文士们就是专门研究圣经，而且来定出很多遵守的细则，使得人晓得怎么样去遵守律法的规定，既然是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他们相信律法里面包含了很多指示人怎么生活的这个内容。所以法利赛人极力维护摩西的律法，在生活上严格的遵守文士所定出的遵行摩西律法的生活细则。但是文士定出这些遵守律法的生活细则，没有把这些细则用文字记载，所以他们是用口传的方式，一代传一代，这就叫做口传的律法。在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口传律法的权威性跟文字成文的摩西律法的权威性是具有同等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不遵守口传律法，他们就看为是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不遵行写下来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如此极力的维护摩西的律法，目的是要持守犹太信仰跟生活的纯洁，也就是神强调了他们必须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在遵行这个摩西律法当中，他们就特别看重其中所规定的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仪。而事实上在当时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并没有如此像法利赛人这样来严格的遵守文士所教导的口传律法生活的细则。但是法利赛人却非常忠于摩西的律法，也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守这些文士定的细则，以至于他们确实就被分别出来。 在当时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法利赛人跟文士是最敬虔的，在他们心里面看，他这个法利赛文士因为如此的维护律法，遵行律法，所以是最敬虔的所谓的认识神跟随神的人。那么什么是撒都该人呢？撒都该这个名字可能是来自于在大卫作王的时候有一位祭司，这位祭司的名字叫做撒都，所以呢这个党派，这个宗教的党派就以大卫时期做大祭司的撒都的名字作为他们整个党派的名称。这个撒都该人的人数不多，但是这些撒都该人都是贵族出身，非常的富有，主要是集中在耶路撒冷，也就是撒都该人是只有在耶路撒冷附近才有这一种人。那差不多大祭司、祭司长跟所有的祭司都是属于撒都该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是用大卫时期做祭司的撒都的名字做这个党的名称。那么因此撒都该人在政治上、宗教上都非常具有权势，大祭司、祭司长、祭司们这是在宗教上拥有权势，但是这些在宗教上有权势的这个权贵阶级的这些祭司们在政治上也极具权势，因为当时罗马政府给巴勒斯坦有某种的自主权，关于犹太人的事务，罗马政府授予犹太人的领袖可以自己来等于说治理关于犹太人的事务，那么这个权也就在这些撒都该人的手中，所以他们随时都预备好跟罗马政府合作来确保他们自己的权益。因此约翰福音十一章，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使得很多的人去听耶稣的教训，而且聚集到耶稣那里寻求医病赶鬼，而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所谓的政治跟宗教上的权贵人士撒都该人心中就产生害怕，因为他们很怕耶稣会掀起一个群众运动，那么罗马政府一定不会忽视这个群众的运动，因为这样子就会影响整个罗马政府的政权，因此他们就开了一个会，大祭司就站起来说，岂不知一个人的死亡就可以使全国的人免死吗？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免得因为耶稣带出这个群众的运动，使得整个国家，使得他们的权益，特别是这些权贵阶级的权益就受到危害。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个党派其实在神学立场上是互相对立的，法利赛人我们刚刚说了，他们认为口传律法跟成文的摩西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但是撒都该人不接受口传律法，只接受成文的摩西律法，他们认为只有写下来的摩西律法才是真正的正典，任何摩西律法中没有清楚表明的东西他们都拒绝接受，所以这是他们在神学立场上一个差异。法利赛人同时接受口传律法跟成文的律法，也就是把口传律法也看为跟成文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撒都该人只接受成文的摩西律法。基于这个立场的不同，所以法利赛人相信有鬼魂、有天使、有死人复活，撒都该人通通不信，不相信鬼魂，也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死人复活，原因是他们坚持在摩西律法里面找不到有记载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党派，这两个宗教的党派其实平常是互相对立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互相对立的两个党派却联合在一起来找耶稣。一个可能性是他们是公会的代表，公会是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处理他们的宗教跟政治，我就是说本来是以宗教为主，但是因为罗马政府授予他们某种自主权，所以呢公会也处理政治。那么公会呢是以大祭司为主席，然后有70个成员，大部分是祭司长，少数的文士跟民间的长老。公会最主要的责任是做什么呢？最主要的责任，公会是要维护犹太人信仰的纯正。所以呢，有任何一些宗教的新兴的宗教的领袖出现，他们都要去分辨这个人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所以现在这两个党派联合在一起，有可能是公会代表，我刚刚说公会的成员，祭司长占大部分，但是有少数的文士，文士是属于法利赛人，但是也有可能耶稣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耶稣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就联合在一起，现在来寻找耶稣。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是来，这里说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或者说他们要求耶稣向他们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记号，不是从天上显神迹，是要求耶稣向他们显出一个记号或者一个兆头。这个字英文就是 sign，不是用神迹，神迹平常英文叫 miracle。 他们要求耶稣给他们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或者说从天上来的记号。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兆头，这个记号，在约翰福音另外一卷福音书，每逢这个使徒约翰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被称为是记号。约翰会说耶稣又行了一个记号，或者说耶稣又行了一个兆头 sign， 而不是说耶稣又行了一个 miracle。 为什么他用记号来称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因为这个记号这个字，或者是兆头这个字 sign， 就好像一个指标，我们今天我们出去开车，开车的人就知道了，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都要看这个路标，因为这个路标是一个指引。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好像是一个指标，指向这个神迹背后所启示出来的神学的真理，或者说这个神迹背后所启示出来耶稣是谁。借着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来把耶稣是谁向人启示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有行的神迹都被称为是记号或者说兆头。但是在对观福音，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90%的内容是类似的，所以叫做对观，可以放在一起来一起来看。这对观福音里面呢，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用记号来表达，而是以大能的工作来表达。在我们现在看的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说耶稣所行的大能的工作，不是用记号。而在这个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记号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外在的、一个绝对性的、公开的证据，可以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到耶稣这里来，要求耶稣给他们一个从天上来的记号，向他们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记号或者兆头。这个从天上来的记号呢， 是一个外在的绝对性的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耶稣他是从神来的。我们说如果是公会的人的话，公会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要维护犹太教信仰的纯正，要分辨真假先知，所以他们所寻求的不是要求耶稣再多行几个医病的神迹，再多行几个赶鬼的神迹，或者多行几个耶稣掌管自然界的神迹。他们已经看见很多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等等大能的工作，可是他们却拒绝接受耶稣所行的这些大能的工作向人所显明出来耶稣是谁的这个启示。也就是说，耶稣行的这些大能工作已经启示了耶稣是谁，不但启示耶稣是谁，还启示出因为耶稣的来到，神君王的统治，神那种绝对全能除尽所有反对势力的君王统治也因着耶稣已经开始临到了。可是他们拒绝耶稣这个大能工作带来的这方面的启示。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耶稣赶鬼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鬼王就是撒旦。所以他们现在来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不是要求耶稣再多做一点点医病赶鬼或者自然界的神迹。虽然耶稣行了这么多这一类的神迹，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甚至还把耶稣赶鬼的工作归诸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他们现在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要求耶稣给他们一个从天上来的，也就是他们认为是外在的而且有绝对性的证明，是超越神迹，从天上给他们一个从天上来的，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公开的证明，证明耶稣的权柄确实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不是要来证明耶稣的能力，耶稣有能力医病赶鬼，这是他们承认的，因为他们已经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那我刚刚已经一再说，可是他们把耶稣赶鬼的这个工作却说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他们不是要证明耶稣的能力，他们是要求耶稣来证明耶稣 做出这些大能的工作的合法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耶稣确实是从神来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曾经有一次有一些利未人起来反对摩西跟亚伦的权柄。摩西是神所拣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设立的先知，亚伦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而利未人，摩西跟亚伦都是属于利未支派，利未人是神所设立来协助大祭司和祭司在会幕来办理会幕的工作。可是这些利未人就起来反对摩西跟亚伦，认为摩西跟亚伦是专权，把自己的地位提升高过这些利未人。他们认为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地位是同等的，为什么你们认为你们有超过我们的权柄？那在这样的一个悖逆的当中，摩西说你不是反对我们，你是反对神。那也因此确实神借着摩西宣告对这些悖逆的人的审判。但是摩西说，他说现在这些悖逆的人神要刑罚他们，他们将会死亡，但是他们死亡不是用一个普通的方式死亡，是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死亡。因此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遇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 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跟他们的家眷和一切属他们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他们就活活的坠落阴间。所以这就叫做从天上来的记号。摩西说，我如果做一件事情，这不是我凭我的心意做的，是耶和华打发我做的，但是有证据让你们知道。所以呢，这些人不是死于普通的死亡方式，是地裂开，这些人是活活的被地吞下去，落入阴间。这就是证明摩西跟亚伦的权柄，一个公开的从神来的一个绝对性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权柄。当然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神就吩咐摩西，每一个支派的领袖都拿一根杖，把这12个支派的领袖带来的12根杖加上亚伦的杖，都放在会幕至圣所。这个杖放进去，第二天摩西再进去的时候，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出杏子，结果子杏。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从天上来公开的绝对性的证据，证明亚伦的权柄。神说好叫以色列人的抱怨可以止息。好，所以现在这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是要求这一种从天上来公开绝对性的证据来证明耶稣的权柄，不是要证明耶稣的能力，是要证明耶稣的合法性。但是圣经的作者说，他们的动机是要试探耶稣。试探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也具有试验的意思，也就是说同一个字可以解释为是试探，也可以解释为是试验。试探通常是具有负面的意思，而试验通常是具有正面的意思。撒旦试探人，引诱人去行恶，悖逆神，所以试探是具有这个负面的意思。但是圣经上说，神绝对不试探人，神会试验人。神试验人是要显明人心，要借着这个试验来把人心，看不见的人心把它显露出来，或者来塑造品格。神借着试验来塑造品格，使得经过试验的人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所以我们要从两个观点来看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我刚刚说这个字本身是可以具有试探或试验的意思，因此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从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来试验耶稣。我刚刚说了，很可能他们是公会的代表，公会最主要的责任维护犹太教信仰的纯正，假先知是引诱百姓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分辨真假先知。这是摩西在生命记所给予以色列人的命令跟吩咐。在生命记第13章第18章都强调要致死他们，要除掉他们当中的假先知，而且在摩西律法也给予他们提供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的方法。所以他们来，他们是要按照生命记所提供的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来试验耶稣，这是从他们的角度看。那么在旧约里面，先知宣讲神的话语，为了要证明先知所宣讲的话确实是从神来的， 证明耶稣先知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所以先知在宣讲神的话语之后，经常伴随着就给听的人一个兆头，也就是说一个记号。那这个兆头或者这个记号是先知宣告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在短时间内就会应验，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先知宣讲的前面一切关于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先知最主要是做神的代言人，先知不是在预告说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每逢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偏离耶和华背逆神，先知就来宣告神的话，斥责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领他们再次回转归向神，恢复跟神立约的关系。但是先知宣讲这些神的话，要显明他们的话的真实性是从神来的，常常就伴随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兆头是关于即将发生的一件事，短时间内就会发生了，就会应验了，那就可以验明，就可以来支持先知的话确实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这种例子很多，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以利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作恶藐视耶和华，常常在百姓献祭的时候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的仆人就来把献祭的肉抢去，所以呢，而且他们还跟在会幕面前伺候的一些妇人苟合，所以耶和华就差一个先知去向以利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对以利家的审判，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宣告了审判，这个先知就给以利一个兆头或者说一个记号，来显明他所宣讲的审判是从神来的。这个兆头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将在同一天死亡。果然不久之后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而以利的两个儿子也随军出战，而就在这战争当中同一天他的两个儿子就死了，就被打死，被仇敌打死。所以这个就叫做一个兆头。好，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看见神借着耶稣所行的大能的工作赐给人的兆头，他们拒绝接受，甚至把耶稣赶鬼的工作归诸是撒旦的工作，以至于他们既然拒绝神给他们的兆头，而他们又自认为是在维护整个犹太教信仰的纯正，他们就根据摩西律法所提供的一个方式所提供的一个方法，他们现在要来试验耶稣，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是神差来的先知。但是这是他们的观点，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试探耶稣，试探神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人会试探神，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试探神，试探神都是出于一个不信跟邪恶的动机，出于人里面不信跟邪恶的动机，来要求神按人类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等等我们会提到，神已经给我们各样清楚的启示，可是我们人类拒绝神给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以我们人类的方式来要求神来证明他自己，证明他是真的，证明他是存在的，这就叫试探神。那这种要求本身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是出于一个邪恶的动机，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常常难免犯这样的罪，犯试探神的罪。神已经借着圣经很清楚的启示 他是创造万有的神。特别对这些属他的人而言，神是我们立约的神，他立约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会信实的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所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引导，所需要的眷顾和保护，所需要的一切。可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把神这个明明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拒绝，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得吃就开始抱怨，要求神用他们的方式来证明神是有能力来供应他们的。所以这就是这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虽然自以为是来试验耶稣，但其实他们是来试探耶稣。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时候的神迹其实是指这时候的记号， The signs of the times， 这时候的记号。耶稣就举出一个类比，用这个类比来指出他们的问题。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气象的记号，或者说气象的兆头来预测天气。如果早上起来看到天发红，你们就预测说今天一定会下雨。傍晚的时候如果看到天发红，你们就预测说明天一定是好天。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气象的兆头，气象的这些记号，你们懂得来预测天气，但是你们却不能够从这时候的记号，这时候的记号也就是所耶稣所行的这所有大能的工作。这时候 The signs of the times， 耶稣这个时候在那个时代，耶稣他所有大能的工作是神给人的记号，神给人的兆头，是向人启示耶稣是谁，向人启示因为耶稣的来到也已经引入了，开始了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神要决定性的向全世界的人显明他是这宇宙的君王，他是有绝对的权能在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而且他要实现这个理想的统治，也就是说他要把所有的反对都要除尽。耶稣来，他的赶鬼，他吩咐乌鬼，乌鬼就听从。耶稣医治疾病，没有任何病不能被医治，这都是选民这个绝对的权能。那么疾病是指向人类的罪，因为疾病是人类的，疾病跟死亡都是人类的罪所带来的。耶稣的医病其实要指向神要来为人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和死亡的问题，要来拯救人脱离这个罪跟死亡的问题。好，所以呢，他们向耶稣要求这个从天上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记号，这就显出他们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记号，他们不能分辨神已经给他们的这时候的记号。为什么他们不能分辨？因为他们不肯向神清楚的启示，敞开他们自己的心，而存着不肯相信的心。但是如果有人带着一个信心的眼睛把自己向神敞开，如果有人把自己向神敞开，那些有眼可看的人，也就是有信心的眼睛的人，他们就会看见神已经赐下丰富的记号，也就是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大能的工作，这都是神所赐给人丰富的一个记号，一个兆头，一个指标，指向耶稣是谁，以及耶稣已经带来神君王的统治 一个决定性的彰显。好，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类比指出他们的问题，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斥责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我们知道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求一个记号，他们是存着不信跟邪恶的心，但是现在耶稣却指出整个这个邪恶跟不信是当时整个世代的问题。所以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不是只是这些宗教领袖存着邪恶跟不信的心来求耶稣给他们一个从天上来的记号，这一种的邪恶跟不信是当时整个世代的问题。那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这整个世代就是指当时整个犹太拒绝耶稣的犹太百姓。当时大部分这些犹太人都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的传道工作在加利利，但是我说也有在犹大地，甚至他也曾经去过撒玛利亚。而这犹大这个巴勒斯坦这些犹太的百姓大部分是拒绝耶稣的，所以这整个拒绝耶稣的犹太百姓，耶稣看见指出他们跟宗教领袖具有同样的问题，整个世代都是邪恶淫乱的。那邪恶我们可以了解，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世代是淫乱的世代呢？这是使用旧约的比喻，旧约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比拟神跟以色列国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换一个说法，以色列国是由神来做君王统治他们，所以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以色列国的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一直到今天这还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在这样的一个神跟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就好像男女走入这个婚姻的关系，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必须要求双方都忠于，对彼此忠贞。因此当以色列人转离神去拜偶像的时候，或者他们不依靠这位立约的神应许做他们的神，向他们显出立约的爱，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却不依靠这位立约的神，而转去依靠列国的强权。我们在讲以赛亚书我们就知道了，他们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亚哈斯王不依靠耶和华，他去依靠亚述王，因为当时亚述帝国正在兴起，正是政治舞台上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的强权兴起。面对面对亚兰王跟北国以色列王的威胁，犹大王去寻求亚述王的帮助，不依靠耶和华，依靠列国的强权，这些都是好像夫妻的关系，要求对双方忠贞，好像做了不忠贞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不依靠他们的神，而去依靠列国的强权，就好像在婚姻关系中对配偶的不忠贞，所以就犯了淫乱。耶稣那个时代这些犹太百姓拒绝耶稣，这就是拒绝他们的神，因为耶稣是他们的神所差来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指的是当时整个拒绝耶稣的犹太百姓求神迹。耶稣指出他们就类似在旧约时候神的百姓，跟旧约时候以色列的百跟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不同。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虽然神行了很多大能的作为， 虽然神行了很多的神迹，例如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十个灾来攻击埃及法老王、埃及的百姓跟埃及所拜的偶像，最后一个灾就是逾越节，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包括连人和牲畜。于是法老王终于允许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所以神用了十个灾，这些十灾，甚至其中有一些灾只发生在埃及人身上，不发生在以色列人的社区里面，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不但如此，他们离开埃及到了红海边，面对红海，后面法老后悔了，派追兵来追，死路一条，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但是神又行了另一个大神迹，使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海。就算红海的水分开，我想我们这普通常识，那海底都是烂泥巴，是海底，但是以色列人圣经上说他们是走干地过红海。神不但让海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红海，而且神在法老的军队也跟着下红海，以后叫红海的水复合，把所有的法老全军通通淹没。他们一再看到神所行的神迹，可是他们却在旷野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不相信神，用神迹来试探神。所以出埃及的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全都死在旷野，也就是在旷野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经历神所行的大能作为，还是不相信，还是以神迹来要求神迹，还是以要求神迹来试探神。这些都是对神清楚的启示，存着不信和刚硬的心。所以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事实上到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仍然是如此。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他绝对不传别的，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他说这钉十字架的基督，神给人的这个兆头或者说记号，对犹太人来讲，他说犹太人求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求智慧。但是呢，我们信的人，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人看为愚拙的，神就以人看为愚拙的方式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好，所以针对他们这样子的不信和刚硬，耶稣说没有神迹，其实原文直接是说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但是耶稣接着加上除了约拿的记号，所以耶稣说没有记号给他们看，原文是记号。耶稣拒绝给他们按着他们的要求来给予他们所要的记号。耶稣大能的工作是神所赐下的这个时候的记号，耶稣说你们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记号，神已经给他们很多记号，这个时候的记号神借着耶稣大能的工作赐给他们。犹太宗教领袖看见了，他们的眼睛看见了，可是却拒绝接受，反而要求一个无误的证据，从天上来的记号来证明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从神来的，证明神真的是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来行事。这我们刚刚说已经显明他们的不信，因此耶稣针对出于不信的要求，耶稣是拒绝给予他们，拒绝按他们的方式给予他们一个兆头。只是耶稣却 加上说除了约拿的兆头，好像耶稣还是给了兆头。其实耶稣所谓的约拿的兆头，不是按照他们所了解的兆头或者是神迹或者是记号的意义，他们说从天上来的记号，但是耶稣说除了一个记号，约拿的记号，而约拿的记号并不是照他们所了解所要求的那个记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确实拒绝给他们兆头。因此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说没有兆头给你们，耶稣没有加上除了约拿的兆头，或者说除了约拿的记号。意思就是说，照他们所了解的那个记号，所要求的那个记号，耶稣是拒绝给的。然而耶稣仍然说神还要给一个记号，神还是给一个神从神来的启示。这个兆头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约拿的记号。在这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耶稣没有再进一步说明约拿的记号是如何，但是在第十二章，我们说第十二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是类跟这里可以说是互相呼应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特别是这句耶稣的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但是呢没有记号给他们，除了约拿的记号。那在那里耶稣在第十二章的四十节，耶稣确实进一步说明约拿的记号是什么。约拿是谁？我相信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一定都知道，约拿是神所差的一位先知，神差他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指出宣告他们的罪和神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那目的当然是要尼尼微城的人可以听见这样子神的话，愿意悔改转向神。约拿领受了神给他的差派，他却逃跑。所以在约拿记第一章，他跑到约帕去，他跑到往他师的就是要往他师去的船的港口，他就上了船，坐船就逃往他师去。但是神就兴起大浪，所以这个船呢几乎就要被淹没了。船上的人都是外邦人，这些人他们就起来，他们就想办法要救自己，把船上的东西货物甚至吃的东西都丢在海里面，可是还是不能改变情况。于是他们就去找约拿，找到他在船舱底还在呼呼大睡，他睡着了。他们就说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们要丧命了，呼求你的神，你是从哪里来的？约拿就告诉他们，他是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但是呢，他说这个话真的是打自己的嘴巴，敬畏耶和华，他所拜的是耶和华神。但是他也知道这个风浪是因着他而起的，所以他就告诉这些人，神差他去尼尼微，他却坐上这条船要往他师去。于是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风浪就会停了。这些外邦人还真正敬畏神，在丢约拿之前，他们真的是要求，他们甚至求这位耶和华神不要把杀人流血的罪归在他们头上，因为把约拿丢到海里面等于是流他的血，他们甚至求耶和华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头上，他们才把约拿丢下去。于是神安排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下去，约拿在这条大鱼的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向神祷告， 然后神就吩咐这条鱼把约拿吐出来。所以这个是耶稣所给的这个约拿的记号。我应该先读一下在第十二章耶稣自己的解释，在第十二章的第四十节，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就是约拿的记号，或者说约拿的兆头。约拿怎么样三日三夜在鱼的肚腹中？耶稣说人子，也就是他自己，耶稣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个在地里头是指耶稣被埋葬，不是指耶稣下阴间。虽然我们背诵的使徒信经，在使徒信经里面说耶稣被杀害下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现在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下阴间是不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当年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主要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那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讲那一段的经文，但是是根据那段经文，他们认为耶稣下阴间，因为那段经文说耶稣被杀害，也讲到耶稣的复活，但是讲到说耶稣的灵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听。那监狱里的人是什么人呢？他说就是在挪亚那个世代被洪水所毁灭的人。所以有人就认为，哦，挪亚那个世代被洪水所杀的人，那耶稣所谓的监狱就是所谓的阴间哦，这些人的灵魂在那里，所以他下阴间。但是我们如果很清楚的好好的去读，我们会知道其实他说挪亚那个时代，挪亚起来传福音。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在挪亚那个世代，耶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早就已经借着挪亚向那个世代的人传福音，也就是说传讲神的话，可是那个世代的人却拒绝不肯听，所以他们就被洪水所毁灭。那所以耶稣三日三夜在地里面是指耶稣被埋葬。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耶稣死了以后，有亚利马太的约瑟还有尼哥底母一起来把耶稣埋葬，然后第三天一些妇女到耶稣埋葬的坟墓那里去想要膏耶稣，有一位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你们所寻找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就象征耶稣的死后被埋葬，而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好像神吩咐这个大鱼，大鱼就把约拿从他的肚腹中吐出来。但是这里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象征耶稣被埋葬三日三夜，可是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星期五早上九点，他断气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那已经是属于那一天的傍晚。犹太人的计时是从日落六点钟开始算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日落六点结束，所以耶稣是三点死亡，那就是属于这一天的傍晚了，因为到了六点就已经变第二天去了。好，所以星期五的三点耶稣是在星期五的傍晚下午死的，然后呢星期五的日落六点开始已经是安息日了，已经是属于星期六了，然后星期天清晨耶稣从死里复活。所谓的三日三夜，按我们现在的计时法和逻辑来看，耶稣在被埋葬 的时间没有三日三夜，可是这里是照犹太人的纪日法，犹太人只要一天的一部分就被看为是一个日子，所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虽然星期五只有一部分，下午三点到六点，三个小时，星期天清晨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就被看为是三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事实上耶稣埋葬的时间大概不超过，差不多是36个小时，但是按犹太人的纪日法，这是三日三夜，三日三夜被埋葬在坟墓的里面，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神在人类历史中赐给人最重要的记号，或者说神赐给人最重要的一个兆头，而且要求人要做出回应。耶稣虽然被钉死，但他被钉死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来偿还这个罪债，他是无罪的，耶稣是以无罪的来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一定要刑罚罪，于是神差他的儿子成为神所造的人类，取了我们他所造的人的身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耶稣是同时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人不可能用人的理性跟逻辑去明白，我们必须是用信心接受。耶稣是真正的神，但是他取了他所创造的人类的身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拥有真正的人性，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时拥有完全的人性，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的启示，我们以信心去接受。那么这是为什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向人显明他是谁，他不是只是旧约的一位最伟大的先知，旧约的先知也可以行各样的神迹，但是只有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没有人能行的。譬如说创造的神迹，耶稣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这么大一群人，这是一个创造的神迹。耶稣所有大能的工作，赶鬼的工作，吩咐污鬼就听从，这些都是显明耶稣是谁。但是耶稣他被差来最主要的要完成神拯救人的工作，所以他是为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他替我们去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耶稣虽然死了却不被死亡拘禁，也就是说如果耶稣也是有罪的，那耶稣就跟我们一样一死百了，所有的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从创世以来到如今没有一个人不死，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而且所有的人死就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亡的捆绑中脱离。但是圣经给我们启示，耶稣虽然是死了，被埋葬了，被埋葬了就是表明他是真正的死了。然而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跟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也曾经叫一些死人复活是不一样的。雅鲁的女儿曾经死了，耶稣曾经叫她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曾经死了，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那只能说叫从死里复苏，也就是说这些人暂时又活过来，有一天还是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 乃是一个生命的大能。在耶稣的里面，因为他是创造的神，生命是他所赐的，所以约翰福音说生命在他里面，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的里面有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不被死亡拘禁，因为他是无罪的。而他里面，他虽然为我们有罪的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但是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也为他自己来辩明，辩明他是无罪的。但是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神借着他来完成一个拯救的工作，救我们人类脱离罪，我们人可以脱离罪的权势，脱离死亡的命运，而且耶稣复活这个新的生命，神把耶稣的复活生命赏赐给我们所有愿意悔改接受耶稣的人。不但我们的罪，我们该受的刑罚耶稣 替我们担当，以至于我们的罪被赦免，神宣告我们的罪被赦免，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神称我们是义的，算我们是义的。而且我们现在因为罪的赦免，因为被称义，我们就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恢复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个身体，神创造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神也要拯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接受耶稣的救赎的人身体也都要得救，神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跟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神要把我们完全拯救脱离罪，到那时候所有接受耶稣救赎的人就不会再犯罪了，神已经把我们从里到外都更新了。所以这是神给人类最重要的，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神给人类最重要的记号，最重要的兆头，而且要求人做出回应，也就是神预备了这个救赎，耶稣的大能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耶稣的大能和生命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所以呢，要求人对神的救恩做出一个回应，每一个人都要做每一个人的回应。因此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对于神清楚的启示，如果我们不存一个把自己完全敞开的心去面对，事实上我们已经是不肯相信的话，我们就是眼睛看见也不会相信。就好像耶稣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眼睛是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大能的工作，但是他们却向神关闭，不肯向神存一个敞开的心，不肯相信，他们拒绝神给他们的记号，还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要求神按他们的方式来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就是试探神。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也是如此。耶稣说你们可以分辨天气，你们从天气的气象的预兆可以来预测天气，怎么你们不能看神给你们的预兆，神给你们的记号来辨明，来分辨，来认识耶稣是谁呢？今天当然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回到天上去，对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神给我们什么清楚的启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全人类神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启示，启示有一位创造万有的神， 神怎么给我们这个启示呢？圣经上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永能跟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一个话说，今天整个自然界的创造都是神向人一个公开的启示，向人启示有一位创造的神存在。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整个自然界的创造，真是启示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设计者。这些东西不是偶然，不是大爆炸，这些东西是有一位设计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创造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水要分成上下，事情就照样成了。所以整个创造创世纪第一章是让我们看见神用他的话，神的话带着全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为什么今天整个宇宙都是神的话，他用话来施行创造，他的话带着能力，以至于整个自然界都是神在向人说话。所以诗篇第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虽然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神给全世界的人清楚的借着他所造的万有启示，有创造这宇宙的神，一位创造者存在。但是只有这个自然界的启示还不足够，自然界的启示没有带给人救赎的启示，只是让我们认识有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神进一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借着他的作为拣选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国。而神差来的先知宣讲神的启示，把神的启示用文字写下来，这是旧约圣经。虽然神借着这些先知来启示他自己，但是最高的启示是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人，带来最高最大的启示，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使徒们说，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耳听见，我们亲手摸过。这些使徒们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神成为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启示可以使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把神向人启示出来。耶稣带来神的启示，但是也带来神的救赎。因此关于耶稣的事，耶稣的教训就记载在新约。但是我们最近在查登山宝训，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来是要成全。换句话说，耶稣说他来其实是来实现，来完成整个旧约所启示出来的一切，旧约所启示出来的意义。所以整本圣经就是指向这位神的儿子耶稣，这是神给人的特殊的启示，把关于神、关于人、关于人的罪、关于神给人的预备的救赎向我们启示出来。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可以读，这是神特殊的启示。但是面对神这样清楚的启示，我们如果不肯把自己的心敞开，我们就跟这些宗教领袖一样，能够分辨天气象的记号，预测天气，可是不能够来洞察神的话所带给人的启示。所以呢，在路加福音，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乞丐 常常在一个财主面前讨饭。后来乞丐跟财主都死了，这个乞丐叫拉撒路，他死了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这个是个故事哈，耶稣是用一个比喻来传递天上的真理，以这个比喻当中跟天上的真理类似之处来讲解天上的真理。所以拉撒路死了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也死了在地狱里面受苦。远远的看到拉撒路，他就求这个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他那里用电水沾沾他，地狱里是火在烧。亚伯拉罕说不行，我们中间有深渊隔着，不行。他听说不行，他说那这样子，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到人间去，我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相信神，也就是说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打发他回去。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还有五个兄弟，如果打发拉撒路去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亚伯拉罕的意思说他们有圣经，有神的启示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会听。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面对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启示，今天对我们来说，神的创造和这本圣经，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可以要求神啊，如果你存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证明你是存在，我就相信你。我们如果不相信神已经给我们，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向神已经给我们清楚的启示，敞开我们自己，愿意敞开，不要把自己封闭，不要把自己向神关闭，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神来给我们的这个清楚的启示来认识他。但是如果我们拒绝，神也拒绝按我们的要求来给予我们兆头，就算神给我们，我们也是不信的。说实在，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些宗教领袖，不管耶稣再给他们多少兆头，他们也是不会信的。因为神给的兆头不是按人类的方式，不是按人类的要求，但是神给我们，神真的给我们，神借着他创造的宇宙，神借着这本圣经，我们今天不能亲自看见耶稣，但是神给我们这本宝贵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不敞开自己去接受，那么我们可以要求不管神再给我们多少，我们也是不会相信。所以盼望我们不仅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也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嘴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就是真正属神的人。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谦卑在神给人的启示面前，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让神对我们说话，神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何等的悖逆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无良善，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义，我们只配得神的审判，但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为我们预备了拯救。所以我们真是盼望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向神敞开。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